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另一方面，除了父亲要认识自己是管理者这些以外呢，还要认识到父亲对自己的认识。所以呢，我刚才谈到了，就是要让儿女成为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父亲自己要清醒地认识到，我们做父亲的和所有的人一样，也是罪人。也就是说，父亲不仅是有限的，而且呢是有罪的。所以在撒迦利亚书4:6就是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整个养育管教自己儿女的过程当中，父亲绝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，不能够单单凭自己的爱好喜好好恶，而应该紧紧地依靠耶和华神。如果我们要单靠自己的力量，其肯定要出很多的问题。父亲如果就这两方面有了好的认识，对儿女的有了正确的认识，对自身有了正确的认识，那么我们就是成功养育儿女的基础。养育儿女的态度方法都由此就可以得到。你比如说，既然父亲认识到自己只是儿女的监护人，就不能够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，或者把他们当作宠物，或者把他们当成向人炫耀的资本，也不会把儿女当作偶像，让我们能够依靠儿女胜过依靠神。都是想着养儿防老嘛，所以现在儿女长大了就千方百计的什么事都宠着他，建化让他将来讨他们的欢心，我们年龄大了他们就反过来赞扬我们。那这样实际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我们靠儿女胜过了靠耶和华，那这儿女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。你看现在大陆这个独生子啊，这个子女啊，那真是不，现在到什么程度了？里边高考，外边父母也在外边考呢，外边的人比里边还着急，要送上大学，哇，成群结队的父母就是千里迢迢就把儿女送进去念书啊，过去哪有啊？我上大学的时候是17岁，从来没离开过我自己家乡一步，从来没坐过火车。那要上路怎么办呢？自个儿挑一扁担，两网兜，一个网兜是放的是这个铺盖卷，一个的网兜就放了洗脸盆、牙膏、牙刷，挑着就上路了。3天3夜坐了3天3夜的火车，最后到了北京。说现在呀，这儿女简直都是宠着的，简直是皇帝了。那父亲哪是父亲，成了孙子了啊！这颠倒过来了，现在啊，所以就是什么心态不对，心态不对。把儿女看成是偶像了，因为想到将来要靠他们的，要靠他们的光宗耀祖，靠他们的养老，所以这个东西这个、心态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想到自己父亲是儿女的监护人，我们就不能够把养育儿女当成我们父亲唯一的人生目标。实际做父亲的养育儿女只是父亲的人生目标之一，所以我们就不能把一切都靠在儿女身上。你要靠多了，希望大了，将来你失望也大，就千万注意点，还是要靠神，这是第一点。那儿女既然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是耶和华赐给我们、赏赐给我们的，所以做父亲的就不会因为儿女的天分的高低、学习的好坏、听话与不听话而改变了对儿女的爱，因为这是不管这儿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都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，有时候就矫正过来，都会继续要喜爱他们，去哈护他们。那既然父亲是儿女的监护人，当然父亲就要忠心地担负起的管教的责任。 所以在管教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强调父亲的尊严，我们要想到我们怎么样的管教才能够让儿女真正受到益处，真正能够受教，能够将来真正对他们好，就是不会凭着自己的血气了。实际我会发现，父亲有时候管教儿女一个经常的失误是什么？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。有时候当父亲的觉得被儿女冒犯了，怒不可遏，丢了面子了，马上这个时候常常我们的管教是常常是在怒中管教，或打或骂。当一生气管教，这是最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当你在怒中，你的言语和行为就很难控制的准确。管教是需要管教的，但是不要在怒中管教，这是我。但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，平常都不管，一生气了就开始管了，一下按闹就开始打屁股啊。那打屁股还好了，有的是没头没脑的就开始打，啊，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要注意。所以，我们既然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儿女的监护人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调节我们自己，要控制我们自己。要认识到自己也是有限的、有罪的，我们就要努力去转向神，依靠神，恳求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，来好好把儿女管教好。那既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做父亲的也是有限的、有罪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在儿女面前坦诚自己的失误，错了就是错了，做父亲的死要面子，错了也不认错，要非要辩解自己，实际儿女都很清楚。你明明就是错了，对不对？还是死要面子不承认。实际我们认识到自己既然是一个罪人，那做错了就向儿女认错呗。实际只有当我们就这样做，让儿女看到一个言行一致、礼表如一、诚实无畏的父亲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更尊重父亲，他们就会更乐意接受父亲的管教。所以像这些你就会发现哈，当我们儿父亲明白了儿女的意思，明白了自己的地位的时候，很多的方法自然就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单纯为了方法讲方法，就是把自己的父亲认识到自己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，儿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，但是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儿女是罪人，而且这个时代是末世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教养他们，不能只养不教。你看常常我就说啊，那你喊老父亲还怎么样，成天在外边给你们奔命啊，让你们吃得好，又或者上好的学校，好的衣服穿，那还要怎么样？不够，你给他的这些都不能存到永远的，要给儿女最好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跟随神，那得到神所赐的生命，那这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，这个才是最对儿女最好的东西。所以认识到这些，认识到自己也是个罪人，所以就要不能够凭一己的血气去管教，而要依靠，常常依靠神的大能，多多的祷告，求神加智慧。尤其现在儿女长大以后，千万注意。你看很多时候管得太严了，高中一毕业，有的孩子跑得越远越好，啊，就想离家越远，这父母太多太啰嗦了，就不想听了。而且你着急也没用，他给家里说话。不给家里讲，有什么事不给家里讲，他觉得父母根本不理解他。为什么？平常没有沟通的渠道。他求神帮助我们，孩子没上大学以前好好沟通。好好沟通意思是什么？尊重他们，不要说一句话不注意马上就 给打回去。几次下来他就不谈了。好好听他们讲，听他讲，然后你就父母在平等的跟他们分享，一直保住那个沟通的渠道。就他们上了大学了，离家出走走了以后，他有事儿他还愿意跟家里来分享，那我们才知道有什么事儿，好好才知道祷告，也知道怎么祷告。如果完全不知道儿女的情况，你干着急也没用啊！啊，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，父亲对自己的身份地位、对儿女的认识，就会带来这方面的情况。这是做父亲的，然后我们再回来讲做儿女的。做儿女的，圣经说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所以儿女的本分是什么？两条，第一在主里听从父母，第二要孝敬父母，就这两条啊。这个圣经讲了，那听从父母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 那意思是什么？并不是说只能听从身为基督徒的父母，这绝不是圣经的意思啊。因为在哥罗西书的3:20，保罗还讲了同样一句话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这里面就没有谈到在主里这几个字，那就是说不是说因为父母是基督徒我在听，父母不是基督徒我不听，只要是父母儿女都要听。而且在主里哈，这个听从父母还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。第一呢，就是像听从父母就像听从主一样啊，这是在以弗所书5讲的，就是说听从父母是听从主的一个组成部分，那么听从父母就是听从主的一种表现，这是一种含义。再一种含义是在主里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儿女要听从父母符合圣经教训的话语。也就是说我刚才讲了，人对人的顺服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同样儿女对父亲的顺服也是一样的，如果父亲所说的所做的明显的是违背圣经的教训，而且坚持不改，那这是做儿女的就不应该再听从。但是在这时候同样的，不要用很亲密很悖逆的态度对待父亲，要用很温柔谦卑的心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而且要让父亲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儿女的非常为难非常伤心，做儿女应该听从父母，可是父母这样做不对，所以让儿女感到非常的 struggle 甚至体会到儿女对父母的这种信从。所以我们当父亲啊有了犯了错误的时候，做儿女的也应该不要用轻蔑傲慢的态度。那么如果我们虽然说不顺服父亲，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，实际我反过来很可能成为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信主的男主，他看见了儿女信了主也不过如此了啊，对我还是啊，虽然说你坚持了真理，我这也不符合那也不符合真理，就对我可以是这样的态度。他没有感觉到你信了主以后你们的爱，对父母更尊重了更孝敬了，既坚持了真理又孝敬了父母啊，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至于说你们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当然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世界的各族各方都相信这个应该这样做的哈。至于说要孝敬父母，我刚才讲了哈，孝敬就是尊敬听从照顾瞻仰，在年少的时候儿女要敬重听从父母，长大独立以后呢还是要敬重听从父母，并且要关心瞻仰父母啊，要为父母为他们的老年的生活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啊。所以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这个第一呢实际我们应该理解为重要性的第一而不是时间上的第一，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诫命啊，非常诫命。而这个诫命呢就是说你们就可以长寿啊，在世上长寿，这个应许是做一个群体给以色列一个群体的，并不是单单指每一个人。那你就说那我们孝敬父母一定就活得特别长吗？也不一定啊，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说不一定是对每一个个人来讲的。那么作为儿女要听从孝敬父母，像对父母作为父亲的要教育自己的儿女，同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儿女要听从孝敬父母，和父亲一样也必须认识自己，而且要必须认识自己的父亲。那我们要知道儿女既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神的赏赐，父母也不是偶然的成为我们的父母，乃是神的祝福。所以呢我们就要清楚认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，父亲是神所命定的儿女我们生命的供养者和保护者，是我们灵魂的引领者和监护者，就明白神赋予父亲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啊，所以要明白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几乎是付出了他一生的代价，使我们能够存活能够成长。所以对这样一点儿女永远应该一个感激的心敬重的心，并且要知恩图报啊，这是做儿女的。同时呢你要认识到儿女作为神所命定的灵魂的监护人，所以儿女应该存敬畏神的心，要听从孝敬父母。所以你明白了这是双重的意思哈。从属世来讲，父母对儿女的生养 啊，这样的照顾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作为神所差派的灵魂的监管人引领者，所以儿女应该是对父亲的感激、敬重、顺从，这就是基本的态度。所以这种态度就不要因为父亲的学识的高低、地位的高低、父亲的有限或者父亲会犯错误而去轻慢父亲。无论父亲怎么样，就像刚才孩子一样，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所以无论这孩子聪明不聪明、天分高不高，我们都要爱他，都要管他。同样，今天的父亲是神命定的我们的供养者和引领者，那无论父亲今天的学问怎么样，各方面的情况下，我们都要敬重他，都要顺从他。所以尤其今天孩子长大了，对父亲就看不上了啊，是这也不懂，你那也不懂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，尤其今天这个信息时代，他们对电脑化这些特别熟，啊，就觉得看不上父亲了。当然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代比一代强，对不对？这没错。但是也不因为你有一些新的东西，你就不尊重自己的父亲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，要认识到。而且同时，我们也要儿女要认识到，在这个末世，世人的罪行之一就是违背父母。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自己也是罪人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违背父母，不是完全是因为父亲母亲不对，乃是因为人的罪性。今天尤其到了后现代啊，这个自我中心太严重了。我也前不久碰见一个高中生，高中毕业了，他就问我，我因为在一个教会讲了道嘛，他就下来问我，他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你是不是把世界的宗教都研究完了？我说我没研究完，我研究了很多，但是最后我发现基督教就是很对，我就信了。他说你没研究完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对的？我说这很简单嘛，你在学校学课程，你学一个定律，你不会把所有有关的定律都全都研究完吧？你觉得这个定律合理了，那就相信他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上当受骗，你信耶稣？你能告诉我你信耶稣的过程吗？我说太长了，我说那个我写了一本书，刚好我们在二楼聚会嘛，楼下就是一个书店。我说如果你愿意呢，我写了一本《游子吟》，你就看《游子吟》，你就知道我信主的过程。我说你去买一本。他说我不买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都不知道这本书值得看值不得看，我为什么要买？哎，我说好好好。我说你愿意看吗？我说你如果真愿意看，我替你买一本。他好，我下去自个儿掏钱买一本《游子吟》。送给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本书啊，我只对你有一个希望，希望无论如何你从头到尾看一遍。他说那倒不一定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书也不是我掏钱买的，你看见没有，这简直成了滚刀肉了哈，反过去了都是他的理，对不对？当时他不买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值不值得买，今天我给他买了让他看，他又说不是他花的钱买的，所以他也可以不看。我说是，这钱不是你花的，但是你要知道是我单单为你花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最后他没办法，啊，我经常裸流。你看见说现在这个人啊，这个高度的自私，这孩子们啊，公开的。你说你在像我们这一代吧，你就是心里不想看嘛，你还不敢嘴里这么说了哈，啊，人家专门刚替你买一本书，人家自个儿掏钱给你买一本书，你就看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心态就是绝对的自我中心。所以今天的违背父母，不完全是父母的问题，就是儿女，很多是儿女自己的罪性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很多时候在表现在亲子关系上啊，我们就缺乏一种儿女对父母的养育教导之恩的这个感恩的心，总是认为父母对儿女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你如果99件事情做好了，一件事儿只要做的不对，马上就大发脾气，做90件事情没有一个卸任的。我们常常是夸大这个代沟，认为父亲落伍了，什么都不懂了，对父亲横挑鼻子竖挑眼。实际啊，真正如果你有一个做儿女有个谦卑的态度，你会发现你会从父母的属灵的经历和人生的阅历当中受益良多。父母毕竟是走过了这么的路，在主里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一定对你们会有很大帮助。如果你们就是瞧不起父母，那将来受亏损是你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对父母的两个批评是什么？第一，父母不理解儿女；第二，父母对儿女不公平。这当然是一个事实，我们就是经常惹儿女的气嘛，对不对？ 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想一想，作为儿女的，我们理解父母吗？我们是不是试图曾经试图过就要去理解父母？我们对父母公平吗？你看儿女出去，不管在家里多恨，到学校朋友相处都是彬彬有礼啊，非常的通情达理，就是一到家里对自己最亲的人，对养自己的人啊，就那个态度，很不讲理。这种对深深爱我们的父母这种粗鲁蛮不讲理的态度，有时候也是非常伤父母的心。要知道父母也是人，父母也是软弱的，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付出得不到最起码的回报，将来他们也会深深的被伤害，失去信心。尤其是侍奉主的人，传道人、牧师，如果儿女的不顺服，很容易落在撒旦的试探和控告之中。啊，你看看，你还是传道人，你还是牧师，你自己的儿女都是采取这样卑劣的态度，你连自己儿女都管不好，你还怎么去管理教会？往往这种控告就出来了，让传道人在侍奉主的都没有力量。为什么？自己的后院都起火了，他没有根基了。所以一定要看到，很多时候这个亲子关系出现的问题，绝不单单是父亲的问题，父亲是有要注意的，要儿女要认识到自己也是罪人，也需要被神对付的，一定要去掉这个自我为中心。所以儿女在年幼的时候，他们的行为举止，父母要负主要的责任，因为儿女不懂事嘛。但是儿女长大以后，他就要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负主要责任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在撒母耳记上，大家知道那个有一个先知叫以利，对不对？就是最后就是这个把撒母耳一直带大的这个以利。以利有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就是强夺这个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哈，正在献祭的时候，煮在肉锅里头，插了就走，或者是根本不让，就要生的就要夺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耶和华是谴责了。谴责了，批评了啊，批评了这个以利的。你比如说这段哈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七节，有神人来到以利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以色列民所献的美好祭物肥己了。”所以你看，当这两个儿子，实际你读圣经会发现，以利也是批评过他儿子的，但是耶和华神还是对以利说：“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。”所以神是批评了以利的。但是同样我们发现，大祭司亚伦两个儿子第一次去献祭的时候献燔火，还记得吧？啊，不按照神的这个命令去献，当场有火从天上下来，当场把这两个儿子烧死在耶和华的祭坛前，那很厉害的。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是很不敬虔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中没有记载耶和华神批评了撒母耳或者批评了亚伦，没有讲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有时候儿女的事情是父亲是需要负责，但很多事情，尤其儿女长大了，儿女自己要负自己的责任的啊，这样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亲子的关系的时候，涉及了很多的方面。虽然说它涉及了父亲和儿女的两个方面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是整个这个世界是被魔鬼弄瞎了眼睛，所以在亲子关系中没有亲近。所以父母呢，把儿女当作玩具、炫耀的工具、发泄的对象，或者当作毒品或者王子，要不就是苛责、苛求，要不就是溺爱放纵。儿女呢，就是轻蔑父母，放荡不堪，最亲的人彼此伤害最深，让出很多家庭的悲剧，这是今天的情况。前不久我还看了一个电影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老大儿子没有考上大学，最后就去吸毒，吸毒就出不来了，就自杀了。所以就对老二管教得很，对女儿也管得很紧，就一管教紧了，女儿就反弹出走。哎，这父亲到处找，好容易找回来，结果呢，父亲已经患了癌症绝迹了。 最后在弥留的时候还说胡话呢，还得说了，哎呀，叫他的太太，你赶紧去叫女儿起床了，赶紧叫他们让他起床要上学了，那个给他做早饭了。那在医院里边守着他，上哪儿去敲门了？这个太太就敲脸门，哎，女儿起床啊，起床啊，该上学了，就让去给他太给他先生，先生已经弥留了。哦，这时候女儿才感动的呀，放声大哭，一下子跪在爸爸面前，低声说了一个谢谢，爸爸，谢谢你。他的父亲脸上露出了一丝的微笑，就断气了。到父亲最后一刻说了一声谢谢。所以你像这些你会看到哈，今天我们无论是做父亲的做儿女的，都要看到自己的责任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都要恳求神来帮助我们。趁着还有机会，父母要多爱儿女，儿女要多孝敬父母。如果机会一过，将来想做都没有机会了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，做父亲的做儿女会犯错误，我们将来还会犯错误，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错误，及早的改正错误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，我们能够缔造父爱子、子敬父的全新的亲子关系，来见证和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同时呢，我们在亲子关系的建造当中，父母和儿女同盟联名，同盟造就，使父母和儿女都成为讨神喜悦的人。在去年，在世界第就是华人的第五届第七届世界华富会是在澳门开的。为什么在澳门开呢？纪念第一个基督教宣教士马里逊来华200多年，因为马里逊最后是死在澳门的啊，所以在这次大会上就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口号，就是福音的传播不仅有横向的传播，就从本地到外邦，就有到耶路撒冷，这是横向，同时还要一个纵向的传播，就是让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孙子、子子孙孙都要敬畏耶和华、侍奉耶和华，这两个传播的方向不可偏误。如果我们只看到水平的方向，没有看到纵向的这个福音的方向，将来有一天等我们从外地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后方已经失守了，所以这两个方面的传递非常的要紧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亲子关系的时候，一定要从这个属灵的高度，不仅我们好的亲子关系是见证神、荣耀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东西，同时这样的亲子关系能让我们的福音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正像约书亚讲的，至于我和我们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